三个礼拜啊，开始忙起来，也开始跟很多人有一些互动，我觉得我进步了，我真的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发觉我真的变得比较有耐心了。这跟这三年呢、啊，我老老实实修行啊，我觉得很有帮助。这些事情都应该归功于其师弟论啊，严格的考验，还有呢，最近呢、啊、比较用功去读空无相无作啊，这样的作意修行啊，真实不虚，我真的可以有我个人的受用，告诉各位，要改我们的凡夫的习气跟个性，真的要趁今生多栽培这种种子，不会浪费的，真的不会浪费的。不管这一生能不能成就什么果位，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一生这样修行呢，老老实实栽培下来的善根种子，绝对不浪费，绝对不浪费，我真实受用，真实受用啊！跟各位说说，我也希望也砥砺自己啊，在各位面前呢、啊、发大誓愿啊，我要在四摄法当中呢更求进步，把我前半生呢、啊、犯了一些很多的过错啊，自卖四字变冲的这个坏毛病啊习气呢，能够确实的改掉啊，能够改掉这个东西之后啊，我觉得自己在自己的道业上呢，会比较更进到一个自己过去一直到不了的境界吧，啊，希望三宝加倍。好，这里呢就是所谓坚猛，坚猛就是这些退转。所以刚才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就是说，你根本想想嘛。你好不容易发心了，说好我要开始修行了，可是一修行呢，一些障碍出现了，你就发觉说，是不是时机还不到，是不是因缘还不成熟，于是你就不做了，退转了，那么永远都嘛时机不成熟，了解吗？所以如果你老是在一直不断的说、啊、现在时机不成熟，那你永远都没有练习的机会，不敢去接受考试，老是觉得说，哎呀，我完全解脱了之后呢，我再去修菩萨行，我觉得这一天要等到哪一天才够啊？我觉得真正的加行是具行道，而不是分离道，具行道才是真正的难行能行的菩萨道。如果不能够把解脱跟菩提道两者具行于心的话，真的不见功夫的，不见功夫的，最后的大乘的菩提道呢，还是流于解脱道，只求出离而已。我觉得、啊出离到真正的智慧是必须在甚深的菩萨行当中呢，才能够真实你感受到到底它的关键是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因为呢那个真正是在受苦当中磨练出来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依止于苦地，你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因地的心是多么的粗，多么的粗。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只要远离苦的境界，自己就毕竟不受苦。可是问题是，你造苦的因，一在因地的种子啊，根本一点都没有灭。不要等它缘成熟，缘成熟的时候呢，一考试绝对考不过。所以我真的发现，顺着菩萨道，以利他为前提，来作为自我解脱出离道的修行，的确比单纯的出离道来的有效，但是解脱道的善巧的确是应当要用心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坐上修，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要打打佛七禅七，去戒会当中随喜，以及做护观护七的这种功德，真的有作用。所以这些的福德行跟智慧行呢，都应该要并进啊，并进，不要为了一些短暂的困难跟问题呢立刻求退啊，立刻求退，真的要做到啊，不到最后关头不求退的地步，我觉得就应该去挑战啊，身心一切的障碍啊。那么再者呢，不舍善恶，不舍善恶呢，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知道，孔子呢，他就是一个标准这个例子呢。他说啊，精进的一个孔家的弟子呢，他要把所有的四书五经呢，都要在马车上面的那个鞍呢、啊，是弄在那个马上面那个鞍呢、啊。那个安部就是恶，就要把那个经呢、啊，就写在那个上面。其实呢，按照我们的佛法的修行的上来讲呢，就是现观智，二六十中一切的圣言量，它都可以意念现前，对不对？ 你看到善的境界还是正念，你看到恶的境界还是正念，你随时随地思维的心都在道上安住着，这个就叫做无喜足精进，也叫做不舍善恶。那这四个字呢，是在前面呢漏的啊，漏的。那底下呢有了于善法中能不舍恶，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啊，算是一个段落。这其实就是五门精进啊，精进呢有五门，精进三根有五门。那么呢，从发起的披甲，一直到开始去做的加行，一直到增上的无确裂勇悍，一直到不退转的坚猛，一直到能够现观智意念现前的无喜足精进，五门呢门门增上。墨学非常喜欢精进，我觉得这五门各位呢不妨把它拿在脑袋瓜呢常常去作意思维，敦促自己的心呢应当要性情精进，那个性就是个你的个性，把你的个性呢用精进呢替换掉我们的懈怠放逸的习气啊，有机会就一定要增上，不要放弃增上的机会。乃至于我常常跟很多这个修净土宗的同学讲啊，当然了，偶一大师他的发愿呢，就是说他能够下品下生去就好了。我觉得他的话，他的愿是要做给很多怯弱人听的。他那么有大修行人，居然只愿意下品下生，可是呢，我的方法，我的建议跟他老人家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要去，就应当要发愿上上品去。你用下下品的心，搞不好就真的去不了，对不对？何况你根本的修行呢，就觉得说啊掉卡位，甚至有很多的念佛的同修呢，就说哎呀，去边地移尘也没有关系，反正五百年之后呢，一样顺入下下品嘛，对不对？我觉得这种心呢，就叫下劣心，用这么低下的心呢修，不容易进步的，不容易进步的，标准放太低了，标准呢还是要严格一点。啊，严以待己，宽以对人，这个还是修行人的德性啊。这里面就是性情精进所说的。好，接下来就是成就妙慧。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大概谈过这个哈，去辨别聪慧跟妙慧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妙慧呢，相就是什么呢？为聪、念、觉三个功德呢，皆悉圆满啊。这边标是对的啊，这里面就是它的相。我们先了解一下呢，什么叫做聪、念、觉？在后面呢，这个韩老就有说了，所谓聪啊，就是具行加行啊，中间应该有个顿号，具生慧跟加行慧两者能够相应，是名为聪。那么什么叫做具行，什么叫做加行？我们看隔壁一行，能了善说恶说所有法义，具足成就，这个叫做具生觉慧。具足成就加行觉慧，了解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对于所谓我们闻思修所缘的善说恶说，就是说你听到善知识在台上啊讲法，对于善知识所分别的，这个是善法，这个是恶法，这是了义，这是不了义，你对于种种的两种分别呢，你都可以知道它中间的同与不同，你能够这样子当下就能够明了，这叫具生觉慧。你去实行修行以后，你就更能够去证明，这个叫做加行觉慧，两者要前后呼应，谓之聪啊，谓之聪啊，谓之聪。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念，什么叫念呢？韩老的解释就是于所闻义能无忘失，你学过的法你都能够过目不忘，或者是因为你烁烁的复习达到不忘念的地步啊，这个呢就叫做念。正念这件事情对修行来讲，我觉得是第一要务。如果我们连呐正言量都记不下来，没有办法二六十中随时提得起正念的话呢，修行根本不可能。修行第一件事情就是正念，跟它同时重要的就是正知，随时保持正念正知呢，这是修行的第一步。提不出正念，安住不了正知，修行难，难，真的非常难。 所以呢，真的要预习复习，不能够只是在课堂上随我听听就够了哈。各位应丁应该要用功，难得呢，我们班有这么多位哈，这么多位，在家人呢，还愿意来读这么难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比《于学士定论》更好听的经啊，你们不去听，还愿意跟我一起来读这么熬牙的东西呢，真的赞叹各位对修行这件事情呢有数世善根哈，乃至于你这辈子的这个相应度。所以呢，各位既然要修了，既然要读这么难的东西呢，就真的要去啊预习复习，把它连成一片，然后呢栽培出具身慧跟加行慧，乃至于让这两者相应。这相应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听的时候呢就可以明明白白，课后就可以真的去实践，对不对？那么呢，对于没有教的部分呢，确实去预习，做到能够无忘失。无忘失的时候呢，你能够在实践正量现前的时候呢，就觉性显发。这个时候呢，你的自信流露一切的善法，你根本不用别人劳烦度你，你自己可以成就你自己的清净佛国。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最庄严的，那最庄严的。各位不妨发一个大心吧，这就是妙慧啊，妙慧。所以呢，妙慧就是我们的学习的，我们的学习过程应当要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呢，就是调制我们修行的障碍啊。只要把心呢放在道上，用37道品安住我们的道心。所以我觉得啊，在修行过程当中啊，我第一个建议所有的人一定要从37道品下手。37道品是用四念住栽培五根五力，对不对？然后在定中修七觉知，在行住坐卧动中修八正道，安住我们的修行的生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道业呢是非常容易成功的。所以37道品呢也被称为37住道品，要稳固我们的道心，能从四念处下手栽培我们的善根，对不对？善根发起来之后呢，能够得定，在定中呢烁烁用七觉知增上，如果可以的话呢，到未到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行的话呢，至少能够到未到地定，我觉得呢功夫就可以用得上来。那么出了定以后呢，随时随地也让我们的身与意安住在戒定慧的八正道的生活上，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呢就非常的圆满，而且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庄严。这就是道，在一切的身与意显现之处都能够回归到37道品的造作上面，就是在于业处显现道啊，于业处显现道，业处就是我们的身与意造作之处，都可以发现到修道的机会。于是你可以发现所显现的一切因缘跟境界都是我们修道的资粮，一点都不要放过，烁烁思维观照，让我们的心能够增上。那么道业怎么会有不成功之处？今天咱们汉传的佛教就是少了这一点心量，把它寄托于未来，而不求这一生能够有增上的成就，对这一点都没有信心，寄托于易行道。可是真正有把握吗？我们能够这样子有一个安顿身心信愿必得往生的安住之处，可是这一辈子也不要错过今生，善用这一辈子父母的生生，能够增上道业，用37道品把我们的道心呢确实稳固。这件事情呢我非常重视，我也觉得很受用啊。这边呢就是所谓的成就妙慧，成就妙慧呢就是成就我们的道心，道心能够不退，那么不管你修任何一种法门都确实能够受用啊，确实能够受用。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大呼真的妙啊，真实不虚啊。这个时候呢不用别人劝你，你时时二六时中就会自己劝自己继续增上啊，那个不疲不厌的心呢就会栽培出来。好，再者呢第六门少欲。少欲并不是说这个你的欲望很少，你看看他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呢让我更清楚什么叫做少欲，什么叫做真正的少欲。 你看他这边所说的，什么叫扫欲呢？就是为成就善扫欲等所有功德。其实佛法就在修扫欲啊，这个要自住我们的根门啊，不要去追逐境界啊，不要去分别好丑啊，这些老实讲都在修扫欲。可是重点不在这里而已，重点在底下这几个，请各位用红笔画起来。而不以于此欲求他知，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非常的重要。你自己有多少的功德，不勉强他人，也跟你一样做，对不对？你勉强别人这样跟你做，表示说你自己好像很厉害一样，其实不是。不要去炫耀自己有任何的修行啊，就常常思维自己没修行。你旁边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用他的受苦，用他的圣境啊，增圣的相来刺激你好好的修行。你只要尽管看旁边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你就你一个人最笨，这个就符合扫欲的功德。反正就看自己没修行，这个就对了啊，这就是扫欲真正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欲求他知呢？就是为他知我具足少欲成就功德，恨不得让别人知道说，我跟你讲哦，我从啊两年开始我就已经修过午不食的。老实讲，过午不食没有一定的必要。那个解佛文居士就常跟我讲，他说哇，我们修禅的啊，每天啊参话头啊很累的，一天要吃午餐。我也跟他老人家讲，我也吃午餐，可是我吃中午的这个午餐。我当然每天要吃午餐。他说他吃午餐，其实要吃足够的量。如果你啊不够吃的不够，你身体会疲累，容易疲累。疲累老实讲，你的身心啊没有堪能性，你要怎么修行？老实讲不管用。所以我觉得啊，饮食还是要够啊，还是要够，营养要够，你的身心要能够少诸疾病，这才对。所以呢，绝对不是过午不食啊，这个是没什么好了不起的，真的没什么好了不起的。你的体质能够做得到，那是你有本事；你的体质做不到，也并不代表你不能修行，对不对？有人就是照样吃，可是他三摩地一样修得很好。所以呢，不见得要修什么样子的前行之粮才能够真正修行，这不一定的哈。各位绝对不要勉强，最重要的目的，各位知道啊，那个才是目的。不要求别人说还有我的资粮，不要忘了这十四门都只不过是资粮，一点都不是正行，你知道吗？你资粮修得很好，并不代表你真的有功夫啊，对不对？有功夫自己心里明白，对不对？佛菩萨很清楚，对不对？你的往生绝对有希望有保证，你自己清楚就好，何必求他人知呢？这就对扫欲的定义，我觉得这种解释很好，非常好啊，各位能够记得这个定义，因为也唯有这样的定义呢，才能够跟以下的喜足分别嘛，对不对？喜足就表示说很容易满足，那很容易满足跟扫欲不是很一样吗？那如果由这个不欲人知这件事情来区别的话呢，就很容易明白了啊。这里是扫欲的定义啊。那接着我们看看第七门喜足啊，什么叫喜足呢？底下就说了。于随衣衣服，什么叫随衣呢？就是不挑了，不挑，随便拿一件起来穿啊，随便人家拿什么饮食给你吃，随便人家拿什么卧具让你用啊，等等的。当然，包括出家人来讲，就是四种供养，对不对？这边还缺什么？医药啊，医药啊，医药。当然了，医药没什么好挑的了。的医生认为你要吃什么药，你就应该要吃，对不对？没什么好挑的啊，就照着处方吃就对了。等是变生欢喜生正知足，觉得这样子一定就是最好的啊，不要去挑啊。于所未得，底下呢就有三门呐 啊，这就是相，到这边是相，就随衣是最重要的，随衣就是不挑啊，不挑三拣四。对于一个比丘啊，以比丘为例哈。比丘的这四种人家给他的供养呢，他都不挑，人家给他什么都很好。我还记得我们楼上有个职工啊，这个陈章丽师姐，他曾经服侍过 他做过那个星云大师的这个侍者，他就说，你拿什么菜饭呢、啊、去给星云大师吃啊，星云大师只要吃的入口，他不会吐掉，他不会吐掉啊，他一定会尽可能把它吃掉啊。比方说啊，你比如说炒饭啊，你炒饭那个盐巴没有化开，那一团饭里面刚好包了一坨盐巴，对不对？依照我们这种凡夫个性呢、啊，一吃到嘴巴里面，哇哇，就把它吐出来，对不对？张力师姐他就说了，他亲眼看到，嘿，吃了一颗辣椒什么东西哈、啊，那吃的照理人家应该辣的要命的，他老人家就这样子，面不改色的就这样，慢慢的还是照样把它吞进去，了不起修行吧？这个叫做随依饮食，变生欢喜。生正知足，他还说过一个事情，他说他走到那个他们佛光山的一个机构啊，看到那个柜台有一个小姐啊在吃一个便当，因为可能忙活动啊，那个便当摆来啊放在那里冷掉了，他老人家过去那个地方啊，就看到那个便当，说他说妹妹啊，你这个便当供养我好不好啊，哎，你再拿这个钱啊去买一个热的便当吃。哎呦，我觉得这些小事啊就让我觉得啊，什么是修行？修行不是懂多少经教，懂多少法相而已，真的就在这些生活的小地方啊，见你对于一些生与意选择的表现，你表现出来的样子，人家从这些小地方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沙门庄严，你的修行真的是不是已经改造了我们的三业？你从三业能不能够显出37道品的德行？我觉得功夫啊就在于这些地方，能变生欢喜，生正知足。那么他又在三个地方呢产生智慧判断。第一个，一，各位标一啊，于所未得所有衣服，或粗或妙，更无希望，更无思虑，就不会去跟人家讲说啊，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对你自己还没有得的。那当然人家供养你的时候呢，都会去仔细去希望知道你喜欢什么，对不对？可是呢，你尽量少讲你喜欢什么，只要别人拿什么来都很好，只要是好心，这些都是好事。第二个呢，对所以得不染不爱，哎呀，就经常赞叹说，哎呀，某某居士啊，供养我什么东西啊，很好很好，我很爱吃，我吃的很多啊，希望以后你们多拿这类东西来给我。那这样讲太白了吧，对不对？啊，不染不爱，如前广说而受用之啊，如于衣服、于其饮食、卧具等事，当之一耳啊！这就是在三个时候啊，未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已得的时候什么样的心，对不对？那么呢，你正得的时候呢，你也生欢喜而生知足，这就是你的三世心。对衣服是这样子，那对饮食也是这样，对卧具也是这样子，那对医药当然也是这样子，对施主给出家人的世事供养，都能够用这种喜足心。让众生觉得你这个人呢、啊，实在是哎，很容易安养，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就有益养这个功德，喜足随之而来的就是益养。于是呢，韩老啊，他就把少欲、喜足、益养、益满这四个呢，把它连成四个，这四个呢，可以说是一类啊，可以说是一类的功德。好，接着我们看看第八门益养，什么叫一个人的德行是容易养呢？那你看他德行就是说了，为就是所谓能独一，能独一的话，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能够自主啊，能够自助，能够自助，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不会麻烦他人啊，不会动不动呢就叫张三啊，你帮我做这个啊，李四啊，你帮我做这个啊，对不对？好，尽量不麻烦人家，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啊，自得以养，不怠于他，或诸同仆，或于人众，到这边呢画句点，对不对？这里呢就是益养的相啊，各位就讲了，你自己呢可以怡然自得，对不对啊？也不受制于人，虽然呢你缝衣服啊不见得比人家裁缝师缝得好，对不对？可是呢你一样穿针，穿好针了之后呢，虽然样子很挫，可是呢你就好好的。像啊以前啊我们在那个这个成功岭啊当那个受训兵的时候啊，嘿，就要缝自己的名牌。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拿过针线，可是呢不但要缝名牌， 还要缝被单。被单呢，我们的教育班长还要叫我们不能够这样子。两个吼，我们以为缝被单是这样，就这样挺起来，挺起来就拍挺啊，哎哎哎哎哦，哎啊那哦，要这样子哦，啊那样，然后呢，挺后边，然后变过来，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做过家事？啊，挺来对啊，挺后料啊，变过来，嚯、哦，我刚才啊，女工很难做，这些针线活不容易的。那在当兵之前，这些事情哪会做过，对不对？都妈妈伺候好好的，怎么会有机会做？还有、啊、当了兵之后呢，觉得这些事情大头兵，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真的呢，当过兵之后才会变成真正的男人，对啊，不受制于别人啊，乃至于才知道啊，原来洗这个衣服要这样洗才会干净，对不对？哎呀，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啊，能够照顾自己的民生所需，能够不怠于他或同仆或于人众，对不对？就不受制于人。能够让自己的民生所需，自己能够比如说住在你自己闭关啊，不用人家护关，你就自己护自己的关，你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觉得呢是自己修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啊。所以我觉得啊，生活能够怎么样能够怡然自得，需要能够自己打理所有这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这就是义养。那么义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德呢，是幼啊，幼又画起来啊，他第二类的形象呢，是不会去追求鱼掌财宝。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你吃多少够了就够了，你不会去买特别多啊，存在冰箱里面。在戒法当中呢，他规定你在你的存粮不能够存过七日之时啊。嗨，我就看到有人家里啊，那个冰箱啊是四门的双拼啊，四门的双拼，比一个人还高，大概有180-190公分高，而且全家有三座。我说拎到贵野郎细天娘娘，四个人你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冰箱容量，弄坑上面挖沟，结果我去他家，他家那个小姐啊，居然连裤袜都冰在冰箱里面。我说小姐，你为什么连裤袜都放冰箱呢？她说啊，放在冰箱的裤袜穿起来比较舒服。我说难道你的冰箱会需要那么大啦？这就是啊，这个积聚财宝。财宝不是银两啊，不是钱财的意思。财宝就是供养我食衣住行的一些的资粮啊，一些财货。你不去积聚它啊，不去积聚它，够就好了。反正不够呢，我再去打拼嘛。对不对？去工作啦，换来的一些食粮就可以了。像很多在道场啊，都有很多这个护关的那个师姐啊，他们呢也不多求的，对不对？只要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让我挂单的地方，然后呢每天啊能够跟着这个大众啊这个起居有饮食，他就觉得很好了啊。甚至呢我们楼上啊就有几位老菩萨啊，我看他每天都来啊，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啊，那看到我爸爸每天都在电脑面前打那个扑克牌，两个的老的样子哈。如果换作是你们，你们觉得哪一种？我不能批评我爸爸哈。Anyway， 好，令他师者师主，那个师者跟师主要顿点一下哈，就是让那些那个供养我们的十方大德们呢、啊，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们这个人呢、啊、很难供养啊，很难这个招待。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义养。那义满那个字好像跟义养又很接近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义满？得为少便自知耻，得出必也自知耻。什么叫自知耻？就会觉得很满意了，够了，知道吗？够了，就会觉得够了。义满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今天像我们想象那个泰国，他们就拖钵啊，拖到哎呀，拖了半天。就是只有半碗饭，我平常要吃两碗饭才够，可是拖到这半碗饭怎么够呢？可是呢你就一颗一颗吃，多咀嚼一下，多咀嚼一下，对不对？然后呢让自己感觉好像吃很多，那就满足了。那么吃得很粗鄙，粗茶淡饭你也觉得够了，够了，这种呢能够菜根甜的那种心情就叫义满啊。我讲这少欲喜足义养义满都是对什么？都是对你自己的修行有德性，然后呢让别人供养你的人呢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别人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好。 我觉得修行人呢、啊，不只是给人方便，他还让人家不生麻烦，不生麻烦。怎么样能够随处挂一个单，能够有一个地方能够卧具摆一摆，一袈裟地，他就可以睡得很好，对不对？蚊虫再多，他只要自己自备一个蚊帐顶起来，纵使在露天之处，他也可以睡得很安然，饮食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啊，你可以看到，假定你有机会过那种边际受用，就是说你的这种四种条件啊，生活条件降到最低，你身心也都能够无病，对不对？就这样子能够过得很好一段时间的话呢，你就知道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好恐惧的，真的没什么好恐惧的。我那天听到这个圣严师父的这个录音带啊，他讲《法华经》啊，里面他就讲了一段，他说了，他当初啊得到博士咯，然后在纽约街头啊，没有人认得他，也没有能够弘法的地方，他说呢，每天就求什么，就求在那个餐厅的后面呢捡那个剩菜吃，那蹲在那个游民的那个地方呢，就求一宿能够安丹。他说了，今天呢、啊，法鼓山不管怎么样。再差也不可能差过于他纽约街头的那一个晚上，只要不冻死不饿死，怎么样都好过于那个时候。那对现在所有一切的条件，真的你会相信，只要有佛法就一定会有办法，什么事情过不去。你只要了解到边际生活就不过只是那样子，有什么过不去呢？于是呢，你今天就可以把心安住在一切的生活滋养上面呢，好好的办到嘛，对不对？有什么过不去的？这个四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基本的修行。再来呢，就是度多功德。很多人不晓得度多是什么，各位去想想，我们都说头陀，对不对？其实这就是音译来着的啊。就我们的文字来讲，就是头陀，头陀就是度多。你修头陀行，头陀行就是苦行啊。那么苦行呢，一般大圣呢，他也跟一般婆罗门一样，也修苦行，可是呢，释迦牟尼佛呢是不提倡啊，不认为苦行是必要的。可是呢，苦行能够栽培我们的善根，苦行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少欲喜足一养一满的四种功德。你不经过修苦行是没有办法成就以上四个功德的，对不对？没有一段苦行助生的经验，你怎么能够真正说我自己少欲喜足一养一满呢？对不对？你理解说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应该 OK。可是你没有实践过，你怎么知道？佛法是真的要实践的，你就实做看看，对不对？所以，杰老师老是喜欢说我这个人空空看不看拼命三郎，其实我不是拼命三郎，我也不会把自己苦死吧，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呢，你就要做做看啊，那整个身心的感受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一种经验，经验到之后呢，不过就是如此，我觉得就是这样。那么这段文呢，我倒不想去细说，我觉得不是一般我们在家人做得到的哈，所以各位自己去读就好了。那十二门呢，重点就在我们读一下文哈，把它的总标各位看一下。云何成就头陀功德？那就度陀功德。第一门就是长期乞食、次第乞食，这两个可以合为一门。底下有说，有些时候说十三种，那是把这长期乞食跟次第乞食分为两种，对不对？那如果说十二头陀指的就是把这两种合为一种。好，那么第二门呢，就是一坐食；第三就是先止后食；第四就是持三衣；再来呢，持帽衣、持粪扫衣，就是跟衣服有关系的啊。那么乞食啊、一坐食啊、先止后食啊，这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各位把它这个分为一类，这是饮食。再来呢，跟衣服有关系啊，三衣、帽衣、粪扫衣，这是。再来跟卧具，就是住处有关系的，就是住阿兰诺，长居树下，窘露就是露天的地方啊，常住总监啊，长期端坐，处如常坐，这些都跟自己的住处、卧具有关系啊，这个是最多的啊。这十二门呢是这样来的啊。我想文具应该不算难哈，各位去看一下啊，看一下。我比较要跟各位谈的倒是， 其中呢，包括什么三一啊，我也没什么研究，什么九条一、十三条一，那个我没有研究，所以也不敢跟各位解释。所以在这边呢，有什么三一的解释，各位也可以先跳过，因为跟我们在家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比较跟各位讲的是一坐时跟先子后时的差别。各位看到八八二页，八八二页第二行下面，什么叫一坐时啊？各位看一下文就知道了啊。什么叫做坐一坐？乃至应时，悉皆受时，从子坐起，必不从时。简单讲，意思就是说，你要吃就在餐桌上吃，对不对？吃完了之后呢，起坐了之后呢，到下一餐中间就不要再吃零食了的意思。那你只要吃在座上所有的这一切所得的东西呢，你要么吃不下就要退菜。你要嘛就要从头吃光，要洗服。那你看我们去打漆啊，不就是最后还要倒一些开水，有没有？连那个碗都要洗一洗啊，喝掉啊，然后乃至啊这个要擦干净啊，这些呢都是这些习惯。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作息上的东西。那这就是一坐食，一坐食就是两餐中间呢不要吃零食。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符合生理健康。因为如果你咋咋咋咋咋咋咋胃就一直不断的活动活动活动活动，你知道吗？那你要在两餐中间呢要去修定啊，我觉得就不容易了。胃一直经常的一直在活动，你生理就有噪音，你其实就很容易昏沉。好，该是吃完了你就吃完了，那胃消化完了你就停止了。啊，那么吃那些容易消化的东西呢，让自己的身心容易安住，对于修行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先止后食，你看看这文是什么。啊，为食故，坐如应坐，乃至为食，先因具受所诸所应食，应证了之。我今为受而所饮食，当自知持。又证了之，我过于持，定不当食。啊，如此受矣，然后方食。我想最简单的讲两件事。各位在五官堂哈，哪五官各位知道吗？十存五官是哪五官知道吗？不知道的话呢，你就到这个斋堂啊，就把它抄下来。那就是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要经常这样子想。这边呢、啊，实际上做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想啊，你有没有功德？没有功德，人家给你这样的饭吃，就是十方所信施的，对不对？虽然是你辛苦赚钱，然后花钱买来，自己烹煮来的，但是不要忘了，你以为你能够赚钱呢、啊？你以为你自己努力所得就有这些东西好东西给你做啊？人家农夫没有种出这些好东西的话，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在吃饭的时候常存感恩呢、啊，这些就是常常做这些观想啊，食存五官，乃至于呢，如果你是修过午不食的，你就应该知道，这餐饭吃了之后呢，到明天天明之前，你就不应当再吃饭了，对不对？要自己呢约定一下自己，这些就叫先止后食。等等的，我想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只要各位能够常去寺庙里面呢、啊，一起共修啊，我相信头陀行呢、啊，大约就只要调到在寺院当中那些僧伽蓝的一些行住坐卧的规矩啊，我们只要把那些规矩少分，至少在我们在家行住坐卧当做得到的，尽量就把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成那样子，我觉得会蛮亲近。啊，会蛮清静的，倒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住在树下啦，啊，找一个坟墓的地方住啊。你去住六张犁公墓干什么呢？啊，那倒是有个错字啊，倒数一二三四五行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长居囧路？他那个字啊，都写成那个回，啊，那个囧啊，正确的字啊，是前面。就是同啊，中间那个字不是回，是相同的同，然后旁边一个错字边，这边的连着三个囧都错了。第一个囧呢是在那个标科判那个标的位置，虚九长居囧路有没有？上面那个地方也错了，底下呢长居囧路也错了，那接下来呢长其院住于囧路那个囧也错了，三个字呢各位都改一改啊，改一改。囧处呢就是囧路就住在露天的地方，那个大概在他们印度啊南传呢、啊、这个是很普遍，那咱们 汉传，有我们的因缘嘛，哈，不一定非要这样子不可，所以我们这边就过去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后面两个，长期端坐跟处如常坐，这也跟各位讲一下。什么叫做长期端坐了？你看文就是说，与大床或小绳床或草叶坐，端身而坐，推堕十日，终不以背或不以斜，斜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不是右斜卧吗？对不对？其实就是身体的意思啊。一大床或小神床或壁或树草叶坐等，干单供呢，就不要坐无坐相，哈、啊，哎，坐在那边呢，就起起兜兜，比如说啊，回到家里啊，一坐沙发，摊成那个鬼样子，对不对？记住啊，长期端坐的意思就是说，尽量保持身体要正，上身要端坐，腿盘不盘不重要，腿是盘得起来。像我们这种很习惯打坐的人啊，到哪里腿就喜欢盘起来。像我到餐厅啊，每次腿盘起来就会被人骂，袜子臭不臭啊？所以呢，记着腿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上身要端正，然后收下颚，脖子要正，不要起起抖抖，包括你的头不正，身体这样子歪，老实讲对我们的肌骨都不好啊，对我们肌骨都不好。所以其实啊，打坐有帮助我们的肌骨端正。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对我们的生理有帮助，对我们的心理也有帮助。我们前面不是要修性情精进吗？如果我们经常放逸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心呢就容易放逸掉。所以呢，让我们的身体随时在什么地方都要端身正坐，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蛮好的。老实讲，对你的身体很好。所以有些人不会打坐啊，腿是盘不起来。我告诉各位，找一个有背的。有背的椅子你就靠着，但是千万不要靠墙壁，墙壁都有湿气寒气不好，靠椅背，不要全靠啊，不要全靠，也不要靠满，你只要让你的那个坐骨部分啊靠到底，然后把身体还是直起来打坐。我觉得身体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怎么样，脊椎如串铜钱，一定要打直，上身打得直，你坐的就可以久而且安，能久能安跟你的上身正直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脖子在内，不要头弯弯的啊，不要头弯弯的，你纵使能够这样子坐得很久，对你的身体都没有帮助，而且会招病啊，招病。这就是长期端坐啊，长期端坐。那么什么叫做处如常坐啊？各位看一下底下的文，大概就大猜着出来它的意思。在883页第二行，他所谓啊，为所坐卧或诸草坐或诸叶坐啊，这就是当时他们南传时候的样子哈。如旧肤色草坐叶坐而常坐卧，一肤色后终不烁烁翻举修理。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处如常坐，就是说啊，我们像坐公车哈，坐公车，我就看到有人啊，包括知道捷运也是一样，有一个人起坐了以后啊，有一个人就跑去脚就这样挡在那个位置上不让别人坐，可是他自己也不马上坐下去。我旁边就纳闷了，你有位置又不让人家坐，你自己又不坐了干什么呢？他过了两站之后呢，他老人家才坐下去，他坐下去之前还有手先摸一下，好，我终于知道了，因为呢他嫌弃人家坐过的那个温度啊，他屁股坐下去呢，坐到人家的温度好像不干净或者是什么不舒服的样子，好像挑动挑动。还有人呢坐沙发啊，打翻了翻了，调一调。还有那铺团也是一样啊，那东一下垫一下，一下子觉得这样不舒服，拿掉一下，一下在那屁股在那边扭来扭去，永远也没有办法安坐。老实讲啊，其实啊你自己啊心安呐、啊，心安坐就安，坐自然就安。甚至呢，你只要像他们南传的人，就是三一，根本哪有铺团？到了野外去啊，纵使是你坐在石头地上，他只要拿那个三一的其中一个啊，折一折啊，稍微坐骨那个部分稍微一垫，我看到很多泰国的比丘就是这样，拿那衣服稍微在坐骨的地方一垫，一坐就两三个小时，那还要铺团，那根本石头也就一样照做不误啊，照做不误啊。不过这当然是本事的哈，人家是练出来的。不过这个处如常坐的意思就是不要挑剔 啊，不要挑三拣四啊，不要这个嫌东嫌西啊，用台湾的俚语就是不要塞嘴他们 K 弯呢，啊，那是打坐坐不好啊，就挑剔啊，是衣服不对啦，那个不对，这个不对，啊，广义的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未必见得是照这个文字上所说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把这十二门陀陀行啊，大概简单的啊，跟各位讲过了。那么底下呢，八八三页啊，后面呢有一大段啊，那是分类啊，各位去看就好了。啊，提醒各位呢，就是看鱼饮食有没有啊，那是一大类。在第二行下面啊，就是下面这那行的中间，鱼衣服有没有？鱼饮食有。两种，各位标一下，有美食摊一种，多食摊一种，啊，所以它就包括两个。然后呢，隔壁那一行呢，哦，还有一个，啊，藏修圣，啊，有两个，就两个。于衣服呢，有三种摊，一个呢是多衣摊，一个是第二个呢是软处摊，第三个呢是上庙摊。上庙摊就挑好的了，挑好的。然后在隔壁一行中间那个地方有没有诸夫具？有没有那个夫具呢？我们平常都会说是卧具，卧具就包括睡觉的啦，还有包括打坐的那个地方，有四种摊，包括呢宣杂摊、屋宇摊、衣乐卧乐摊、夫具摊等这四种，四种，在底下，在底下就分别呢对照前面的四个，有说这十二个头陀行，所以呢二加三加四。这个呢，个别对照有十二门头陀行的一个相对应啊，各位去看它的分类，我就不说了。好，接着呢，就跟各位讲第十一门端演，最后一行八八三页的端演，看到什么叫端演？端演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威仪呀，行如松，坐如钟，还有什么？卧如弓，还有什么？立如松啊，不是，我想立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哎，这是威仪。但是呢，这个只是很简单的四种行住坐卧威仪。广说一次一切，你拿东西啦，你出入门啦，啊，这些东西都包括威仪在内。那你看看他这边什么所谓的端严，指的就是这个威仪啊。威仪要很能够很庄严啊。如果能够成就若往若还，就是你来来去去啊，你进出门啊。门禁呐、啊，或者是人到人家房这个家里面去做客了，来来往往之间呢，若睹若沾，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若屈若伸，就是你的动作啊，比如说你拿杯子啊，拿碗呐、啊，拿筷子啊，不要叮叮哐哐、叮叮哐哐弄出很多声音来，就是包括在若屈若伸当中。持生节期就是到寺庙里面呢，去碰到一些法器啊，或者是那个常住所使用的一些东西。持衣持钵就是持法持个人使用的一些东西，都要能够端严形象，就是你的那个举止呢，就要能够很端庄，对不对？很庄严啊，端者端正，严者庄严，就是让人家不生烦恼，谓之庄严。所以能够让你的这个行住坐卧的各种威仪啊，在一切时中都能够关照。各位如果有机会看人家修内观的哦，都是二六时中吃饭，他也慢慢的嚼。我是觉得有点过火了。你吃饭的时候啊，你看，人家跟你吃饭人就多不自在，对不对？我还是觉得啊，要正常。你要正念正知，其实不一定要慢。不一定要慢，但是呢，保持应该有的端正庄严，其实呢，也可以一样修正念正知的观照，啊，观照是要观照这个事相的道理性，不是要观照你的事相的那个形，啊，不是脚抬起来啦，正在往前迈啦，落下去了，你观这个是干什么？重要的是你要观照你看到这个行进间的那念心。啊，那个心能够很明明白白，非常的确定，是要修这种光明性啊。所以重点是要显发那种自在性跟光明性啊，这才是重点啊。倒不一定要那么慢才会去做。所以妙老在这个两支香当中的这个行禅呢，他都会鼓励啊。其实你开始就要放脚走， 把我们的气血打通，然后呢再慢，然后再快，再慢。但是它慢绝对不是说很慢很慢啊，倒不一定要那么慢才可以叫做内观哈，未必见得啊。但是要做到什么端严，很端正，很庄严。那你知道什么第一步呢？像阿含经所说的，那个释迦牟尼佛一受供养啊，那人家婆罗门啊长者啊就在门口啊放什么？放了一波油啊，那一堆出家人进进出出之后，那一波油连一滴都没有滴出来。他虽然行如风啊，可是绝对不会弄翻东西到这个庄严的地步啊，那个想象起来是不可思议哈、哦。好，再来呢，84页第二行资料。啊，念一下文，各位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资量？资量呢，就是位于净信诸婆罗门长者取啊取饰，极致啊、衣服、饮食、夫具、病源、医药诸杂物中，资量而取，是名资量。资量就是你需要多少拿多少啊，你需要多少拿多少，这就是资量。但是在菩萨戒里面有一条跟这个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今天呢是为了成就一个法会，这个法会呢要跟很多戒会的这个同修呢结缘漫衣，对不对？那你要去跟居士大德啊去化缘漫衣，这个时候呢你虽然你自己一个人只要三衣就够了，可是你今天会跟人家要啊这个要求说可能要1000具。那这个时候呢要求自己过量，但是如果只是为了众多同修，对不对的所需，你人家要给你，你当然要收，你不收反而是犯了菩萨戒，对不对？人家做了1000套的漫衣来跟你结缘，你说不要，你送回去，原物送回，这个呢让人家居士啊本来一个善心要供养反而生烦恼，这个反而是犯了菩萨戒。所以资量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开源，问题是那个理由动机很重要。好，这是资量这一条。那接着呢就是云何成就贤善事法。好，那各位看一下这个文。未生高足净信出家，或生富足净信出家，颜容殊妙，喜见端严，具足多闻，语句圆满，或随获得少智少见少安乐住。好，简单的讲跟各位断句一下哦。比如说你可能出生呢很有名望，这叫高足啊，这样的话呢你因为一个因缘出家了。第二个，你或许出生富有人的家庭，那你也因为一个因缘你去出家了。第三个，你的长相很好，那你也去剃了头出家了，对不对？好，那你很可能呢你是具足多闻，你就是比如说你是得了博士了，你出家了，对不对啊？那么你的语言很善巧，你本来在出家前你就是一个大老师啊，在大学当教授的，你出家了啊。或许呢有些人呢这个智慧不如你啊，见解不如你啊，他的这个身份社会地位啊，这个财富啊经济水平啊都不如你，他们也出家了。那么你们一起啊共住一个地方，你也不会觉得说哈、啊、我是什么这个某某人的这个后人，我出家了应该给我一个很大的疗房，没有一定哦。到了那里啊，全部人都没有种姓的问题，都没有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高低的问题，大家都是什么氏啊，都是同一个姓氏，平等的。那么最明显的是优婆离，优婆离是一个剃头的，帮那个释迦族剃头的。他帮那个释迦族剃头的时候呢，就听说他们那几个释迦族的贵族子弟们呢要皈依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一听到的时候呢，放下剃刀，先跑去出家了。那后家释迦族去也一样去皈依之后呢，他拜见前面的师兄啊。到现在为止啊，剃度典礼都有这个。你接受剃度以后呢，你就要拜见比你还先剃度、戒大高的所有师兄啊，一个一个跪拜哦。然后呢，当他跪拜到右婆里的时候，这个不是都啊剃底温刀剃我剃头的。佛就说你照样要跪，他是你的师兄。由此可见，就是这件事情，这就是贤善事法。到了这里呢，一切就是平等的，你不能够去凌灭他，能知唯有法随法心。我们出了家之后就是修道，修道是平等的，只有在正量上，对不对，比谁先成道， 其他没有高低，对不对？只有法随法心，视其送时。这个送是不是错字啊？有没有学长查出来？帮我去查一下哈。我怀疑他是错的。既了之矣，那个勤也应该是错字，应该是那个勤劳的勤。勤尽修行，法随法行。啊，这道理应该才是对的啊、哦！各位去查一下那个林本的本文啊。所以重点就是要修道，法随法行呢，要分两个。第一个就是法，就是佛陀的教法；随法行是第二种，就是说，你如果正行还不能做，你至少要做一些随顺行，对不对？比如说，你还不能打坐，但是你就要修一些帮助打坐的前行，前行就谓之随法行，正行就谓之法，就谓之法。所以呢，修道人呢、啊，他唯一眼中就只有法跟随法行，不是正行就是资粮行，啊，不是随顺行就是正行，反正就是这样子。其他的事情根本没有高低的问题，心都在道上，心一直保持在道上修行，就叫做贤善事法。所以过来贤人善事，不是指自己的德性有多高，贤跟善指的就是修行能不能够解脱。所以贤也是解脱意，善是解脱圆满，贤就是修解脱道、解脱法，就谓之贤。我们开始去修行解脱法了，你就是贤人，你解脱圆满了，就叫做善事啊，就叫做善事啊。各位可以用这个修行能不能得到解脱圆满啊，来了解贤善。贤善不是德性高不高，当然了，你能够修行解脱的德性一定会很好。啊，这是第十三门。今天大概只能讲到最后一个了，成就聪慧。什么叫做成就聪慧啊？跟前面的成就妙慧不一样。妙慧呢，就是聪念觉，有没有？啊，就是修行呢、啊，你一定要用功，对不对？有具身慧跟生加行慧。那这具身慧跟加行慧前后能够呼应印证以后呢，最后要能够念。就是要能够一持一切的圣音量，不忘失，就谓之念，对不对？然后呢，你能够证到法尔道理了啊，从真如性中流出一切的善法，那个时候就谓之觉，觉性显发了，就谓之觉。这个就谓之修行的次第。聪慧相就不一样，聪慧相呢，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能够去相人，对不对？看到这个人聪不聪明，看到这个人的根气高低深浅，那么讲。难听一点，就是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呢，适当的讲他能够听得懂的话，对不对？能够分别人的善恶，也不会因为你修行就容易被人家骗，对不对？人家明明白白就骗你了，你还要给人家方便，随便人家吼狼糟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般若智慧的。所以要做修行人，也要懂得自己怎么样防止自己不要被人家骗啊，不要被人家伤害了啊，骗一次叫做可怜，骗两次就叫笨，骗三次呢，没有聪慧啊。所以什么叫做成就聪慧？就是为由作业相表之愚夫，由作业相表之聪慧。我故意这样念啊，就是他能够知道啊，表示啊，这个人是聪明的，这个人是笨的啊，知道一些差别啊。后面的文我就不说了啊。就能够见人，能够去做分别。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圆满啊，只能够讲到第十四门，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我想后面呢大概就简单了哈、我们大概再一次，然后就顺入到这个五门定资粮啊默学的一些心得报告啊，就可以把这个学年呢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再来呢，就要去学习正修三摩地的所缘作义啊，所缘作义就应该在26卷以后了啊，应该在哪里呢？应该在26卷的901页开始啊，遍满所缘，就是四种所缘差别这边开始啊，所以各位可以开始应该要复习了，好、应该要复习了，不是复习，应该要预习了啊。那底下这个部分呢都是实修的啊，我要跟各位学长讨论一些事，不过等下下礼拜再跟各位讨论吧，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